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持续的锁定收听 FM99.1 电台，这里是希望之声的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问候大家下午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看一下经济方面的新闻。先来关注美股，受到科技股走弱的影响，纳斯达克指数是收跌的态势。不过呢，美国就业数据低于市场的预期，也缓解了投资人对美联储近期会升息的一个担忧，也激励了道琼工业指数大涨了将近600点，并且再次创下了历史收盘的新高。具体的指数表现为，道琼指数上涨了594.83点，涨幅为1.14%，收于52,900.07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07.36点，那么跌幅为0.8%，收于25,832.67点。S&P 500指数上涨了0.01点，涨幅为0.00014%，收于7,483.24点，而费半的指数则下跌727.06点，跌幅为5.44%，收于12,626.22点。再来看一下金价方面，周四的纽约尾盘现货黄金涨了2.3%，报于4123.21美元每盎司，全天都是处于一个收涨的一个状态。那么今天白银也同步在上涨，白银涨了3.04%，报于60.943美元每盎司。再来看一下焦点个股方面， Meta 今天跌了4.9%，报于582.9；亚马逊涨0.4%，报于242.67；苹果涨4.84%，报于308.63；微软涨1.62%，报于390.49；Alphabet 跌了0.48%，报于356.18；而特斯拉也是跌7.49%。报于393.45，英伟达跌1.39%，报于194.83，而英特尔今天跌了5.25%，报于120.35。再来看一下科技圈有哪些大新闻值得我们关注的。第一个呢，就是人工智慧 AI 的新创公司 Anthropic， 他们传出正在跨足自主研发的晶片进行相关的布局。根据 The Information 周四引述知情人士的报道， Anthropic 正在和三星电子在洽谈合作。由三星来担任他们的客制化 AI 晶片的一个制造伙伴，借此来加强自己算力的布局，降低对单一晶片供应商的依赖。报道指出，目前相关计划仍然处于早期磋商阶段， Anthropic 尚未敲定晶片的最终设计，包括处理器将负责哪些运算工具、效能规格以及如何整合到服务器架构等关键的细节，都在详细的规划和评估当中。因为呢，距离正式量产还有一段的时间，那么目前三星方面也婉拒了对相关的信息发表评论。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就是美国六月就业。美国劳动统计局7月2号，也就是今天，公布了数据显示，进入夏季之际，美国的就业增长是大幅的放缓了。不过呢，失业率降到了4.2%，市场预计美联储在夏季会维持利率不变。六月份的非农就业人数经过季节性的调整后增加了5.7万人，这一增幅呢已经低于了五月份经下调后的12.9万人，也低于道琼斯此前预计的11.5万人。尽管如此呢，就业市场比去年下半年更加的稳固了。今年上半年平均每个月都会增加92,000个就业岗位，而在去年的下半年平均每个月流失8,000个岗位，所以说还是有所缓解的。而六月平均的时薪上涨了0.3%，同比上涨 3.5%，这两项数据呢还是符合市场普遍预期的。而目前呢，美国的劳动力规模是小于一年前，很可能反映了更严格的移民政策以及婴儿潮一代的退休潮。从五月份到六月份，劳动力规模减少了72万人。那么在其他的就业方面，哪些行业增长最明显呢？首先是专业和商业服务业的贡献最大，就业人数增加了3.6万人，而社会援助领域增加了2.5万人，医疗保障行业的就业人数增加了2.2万人。这一个增速对于这个行业而言属于低于它常态的一个增长。政府部门的就业人数增加了8000人。然而休闲和酒店业的就业人数则减少了6.1万人。劳工统计局表示，这反映出该行业的季节性招聘活动慢于往常。比此前曾经推测认为世界杯可能会提振就业数据，高盛呢当时还猜测会为休闲和酒店业增加4万个就业岗位。这个报告公布之后呢，股市期货上涨了，因为交易员降低了对最早九月份会加息预期，国债的收益率也走低，其中对政策敏感的2年期国债的收益率下降了3.5个基点，跌到了4.13%。接下来的新闻呢，我们关注一下空调厂家大金舒适科技制造公司6月25号宣布，就是上周四了，他们要召回13514台叫做 Amanda 品牌的空调机组和热泵。原因是呢，这些设备的加热元件即使在关闭状态下仍然可能带电，存在着火灾或者是烫伤的风险。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指出说，截至到6月25号尚未收到与召回相关的伤亡报告，但是呢，大金公司已经收到某一台设备叫做塑胶零件融化的报告了。那么这次召回的产品包括像阿曼达窗型房间空调、壁挂式空调或者是热泵，这些设施最常用于公寓的大楼、商业的场所和饭店。召回报告显示，这些产品为白色，大多数的设备的控制面板上都用有品牌的名称，型号呢则贴在设备底座前缘的白色标签上。召回机型啊很多，在这里不详细的赘述了。如果说您家正在使用大金空调，也符合刚刚艾琳说的这些情况，你也可以发送召回两个字啊到9619611，稍后呢我们就将这则消息的详情发到您的手机上，您可以对照一下热泵编码和自己家空调对比。根据召回的报告，这些空调的机组呢是2025年4月份到2025年12月份期间，通过直销通路和各地的暖通空调经销商出售的，售价在850美元到1500美元之间。那这13500多台召回的机组中呢，有53台是在加拿大出售的。那么相关的专家也提醒，购买了以上空调机组的客户应该立即停止使用该空调机组，并且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8点到下午5点，这个是中部时间哈，致电855-812-8989，联系大金舒适技术制造公司，联系他们的客服人员，获得全额的退款。消费者呢将被要求说提供设备电源线被剪断后的照片以及设备序号的照片。这个召回令发布之际呢，现在呢美国也正在经历一场叫做热穷哈。现在呢美国的中部以及东海岸有很多地方都在面临着高温，并且呢气象的相关报告说是今年夏季区域范围内最广的一个高温天气了。 所以这么多人迎来高温哈，但是空调又出了状况，也不容小觑。如果说您家也是大金的空调，并且呢是在2025年4月到2025年12月期间，通过直销通路和各地的暖通空调经销商售出的，那这则消息我觉得您要引起注意了，发送召回两个字到9619611，召回两个字，那我们会将详情以及你怎么联系厂家、哪个网址相关信息的详情发到您的手机上。这里是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问候大家下午好。刚刚呢我们说到了大金空调的召回啊，如果咱们各位听众朋友家里使用的就是大金的类似的空调呢，那么您要关注一下这个相关的消息。接下来呢为大家刷新一组咱们湾区本地的资讯。第一个呢就是跟咱们独立日假期有关系的。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的一个预测，在即将到来的独立日的周末，全国呢将有超过7200万人踏上旅程或者前往机场，这将是有史以来最繁忙的独立日的出行时段了。根据统计啊，预计在为期9天的假期里将有7220万人出行，行程距离至少达到离家50英里左右，其中呢有6140万人会选择自驾，585万人将搭乘飞机，另外有490万人将选择搭乘火车、巴士或者是邮轮来出行。专家建议在清晨出发有助于避开大部分的出行拥堵或者是交通的延误。那么在湾区呢，预计交通状况最糟糕的时段会出现在本周日下午的4点左右，也就是7月5号，地点呢会位于 San Carmento 和旧金山之间的80号洲际公路西行的路段。此外呢，周四和周五的下午及傍晚时段也应该尽量的避免出行。加州的公路巡警局表示在节日的周末期间，警员将全员出动，严厉地打击超速驾驶以及酒驾或者药驾的行为。美国的汽车协会建议司机要花几分钟提前检查好轮胎呀、各类车用油液以及蓄电池的状况，以免车辆在行驶的过程中发生故障，打乱了节日的行程。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美国男子足球队。周三，美国男足在桑塔克拉拉里维斯体育场举行的第世界杯32强赛中，以2-0啊击败了波黑队，成功晋级了16强。这也是美国足球队历史上第二次在世界杯的淘汰赛中赢球了。前锋巴洛贡在上半场第45分钟是率先破门，为美国队取得了领先。不过呢，遗憾的是他在下半场第64分钟一次拼抢中踩到了对方球员的脚踝，经视频助理裁判后确认是被红牌罚下了。美国队随后只能以10人来应战，尽管呢少了一个人啊，美国队还是顶住了压力，并由蒂尔曼在第81分钟利用直接任意球再下一城，锁定了2-0的胜局。不过巴洛贡因为红牌将自动停赛，无缘下一场对阵比利时的16强赛事。美国队的主教练叫做波切蒂诺赛后表示，这次的判罚啊不应该是红牌。美国队将在下周一在西雅图迎战比利时队，争夺8强的席位。那么看看最后的结果怎样呢，也希望球迷朋友持续的关注了。昨天我们也说到了7月1号加州很多新的法令生效了，那么还有这么一条法令会影响约10.8万公务人员。周三，加州州长纽森要求州政府的员工恢复到办公室办公的命令已经正式生效了，约10.8万名原本远程办公的全职公务员结束了将近6年的居家办公模式哈，改为每周至少4天要到办公室上班，个别员工仍可申请例外。 纽森表示，面对面办公有助于提升协作、创新和政府效率，从而改善公共服务。加州约有 22.4 万名全职的公务员中，另有超过半数的人员原本就需要到岗工作。那么代表约10万名州政府雇员的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第1000号峰会持续地反对这个政策，并且提起了申诉和诉讼，认为州政府未经协商便实施新规，违反了行政程序。工会指出，远程办公已为加州政府节约了约7亿美元，并且降低了污染，提升了公共服务。周三当天呢，工会成员在沙加缅度州议会大厦集会抗议，但相关的诉讼尚未阻止新政策的实施。这个新闻有点意思啊，咱们各位听众朋友，您觉得公务员应不应该到岗上班呢？您支持的话扣一哈，如果您反对扣二，发送到961961，让我们一起看到您的观点。接下来和大家说一条7月4号国庆日的好去处，还没有规划好去哪儿玩的朋友，向您推荐一个不容错过的由红木城主办的年度盛会，叫 Redwood City， 然后 4th of July Celebration 啊，就是红木城的庆祝独立日的一个游行。自从1939年以来，红木城呢一直在举办北加州规模最大的独立日游行，将社区凝聚在一起，共同庆祝那些使这个国家和城市更强大的人民传统以及大家的共同经历。今年呢，又恰逢美国建国250周年，主办单位准备了超过很多很多的活动啊，适合全家大小一整天的精彩行程。首先呢，在早上的8点钟，可以到消防局的门口享受热腾腾的消防员煎饼早餐啊。早上的10点钟呢，历史悠久北加州规模最大的国庆大游行就会正式的出发了。随后登场的是热闹的市中心的嘉年华、粉笔艺术节以及老爷车的车展。傍晚7点呢，你可以前往红木城的港区，享受现场的摇滚音乐以及餐车美食。晚上的9点半，红木城的烟花将回归，璀璨的烟花会在红木城的港口发射，在整个半岛中部的许多地方都能看到烟花，还能清楚地看到港口。那红木城的这次国庆大游行每年都是非常隆重的啊，这一天从白天嗨到夜晚的庆典，也绝对会让您的独立日过得与众不同。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不妨关注一下这个红木城的独立日游行。世界杯已经越来越精彩了，赛事也逐渐的进入白热化的阶段了。昨天和今天又有哪些比赛的看点呢？我们一起来听世界杯专辑。
世界杯专辑，
各位听众午安，我是刘卓，欢迎收听今天的世界杯专辑。昨天的世界杯淘汰赛对咱们北美的球迷来说是扬眉吐气的一天，随着美国队击败波黑，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这三个东道主全部杀进了16强，三支主办国同时晋级，这在世界杯的历史上也十分难得。咱们先回顾一下昨天那三场比赛，再来重点拆解今天这个比赛日。今天的重头戏呢，是一场传奇对决 ，C 罗的葡萄牙对阵穆德里奇的克罗地亚。这样两位年过40的传奇同场竞技的画面，往后恐怕真的是不多见了。内容很满，咱们抓紧开始。先说昨天的主角东道主美国队。在旧金山湾区，美国呢是踢得坚韧而务实，2-0击败了老将哲科领衔的波黑，巴洛贡是首开纪录，蒂尔曼也是锦上添花，帮助美国昂首挺进了16强。不过这个美中不足的是，锋线的巴洛贡呢在下半场领到一张红牌，将缺席下一轮比赛，这对美国来说呢是一个不小的损失。根据这个赛程，美国16强对手是刚刚淘汰塞内加尔的比利时。至此，加拿大、墨西哥、美国三个东道主是齐齐晋级，主场作战的优势正一点一点转回实实在在的战绩，这也让本届世界杯的下半程多了不少的主场故事。值得一提的是啊，美国队上一次杀进世界杯8强还要追溯到2002年，如今呢在自家门口，他们更渴望更进一步改写这个历史。只可惜啊，巴洛贡这张红牌会让下一场对阵比利时的硬仗啊增添一些变数。昨天的另外两场比赛同样是扣人心弦， 在亚特兰大，夺冠热门英格兰踢的是并不轻松，一度被顽强的民主刚果是紧咬比分，最终还是靠队长凯恩在关键时刻的一锤定音，2-1险胜过关。这场胜利之后呢，英格兰在16强将迎来一个重量级对手东道主墨西哥，两队将在阿兹特克球场上演一场硬碰硬的较量，光是想想就让人期待。要在阿兹特克这样的魔鬼主场击败士气正盛的东道主墨西哥，这也对英格兰来说是难度可想而知啊。说到魁违52年重返世界杯，这个非洲豹刚果呢，虽然是遗憾出局了，却打满了全程，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重。昨天的另外一场啊，昔日的欧洲红魔比利时则和这个塞内加尔呢踢满了加时，上演了一场大逆转。双方呢在常规时间是战成平手，比利时在加时赛里边靠着一粒点球3-2绝杀了对手，惊险晋级。德布劳内这批老将的世界杯之旅呢得以延续。比利时是16强的对手，咱们刚说了是东道主美国队。而拼尽全力的塞内加尔则倒在了终点线前，哎，这个事儿令人扼腕呢。这支非洲劲旅在小组赛是命悬一线，到淘汰赛的一个虽败犹荣，也算给本届世界杯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这么一笔。要说昨天最值得铭记的镜头，一个是美国晋级以后全队在自家球迷面前振臂高呼的画面。对主场作战的他们来说，闯进16强，剑指魁违多年的8强，这是万千球迷的期待。另外一个呢，则是英格兰队长凯恩那粒价值连城的制胜球。当然了，比利时和塞内加尔呢那场跌宕起伏的加时大战也让人看的是直呼过瘾。随着32强的比赛陆续打完，16强的对阵图呢也越来越清晰。加拿大对阵刚刚淘汰荷兰的摩洛哥，法国迎战爆冷淘汰德国的巴拉圭，巴西呢碰上哈兰德的挪威，而墨西哥对英格兰，美国对比利时，这两场更是东道主和欧洲豪强的正面碰撞，场场啊都是硬仗，可以说真正的好戏才刚刚开始。好了，回观昨天，重点看今天。今天呢是淘汰赛32强的第五个比赛日，又是一连三场硬仗。第一场比赛，美西时间今天中午12点，西班牙对阵奥地利，卫冕欧洲冠军西班牙以小组头名晋级。随着天才少年亚马尔的伤愈复出，状态回勇，再加上佩德里等一批技术型中场，这支斗牛士军团重新找回了夺冠热门的模样。行云流水的传控足球赏心悦目，尤其是年少成名的天才亚马尔，他在世界杯赛场的每一次灵光乍现都值得细细品味。对手奥地利呢，则是一支被低估的硬骨头，由名帅朗尼克执教，以高位逼抢见长，阵中呢还有皇马名将阿拉巴坐镇后防，绝不会轻易的缴械。奥地利啊，在上届欧洲杯就曾打进过16强，这次呢也憋着一股劲儿想再进一步。对状态回升的西班牙来说，这一关是并不好过的，看点就在西班牙能不能用娴熟的传控破解奥地利顽强的逼抢呢。第二场比赛也是今天当之无愧的压轴大戏，美西时间今天的下午4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这呀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传奇对决。一边是41岁依旧在为葡萄牙冲锋陷阵的 C 罗，另一边呢是40岁仍在克罗地亚中场运筹帷幄的莫德里奇。这两位统治了足坛十余年的传奇巨星，在很可能是各自最后一届的世界杯上正面交锋，这样的画面本身就足以载入史册了。当然了，这个两队实力呢也在伯仲之间，葡萄牙是星光熠熠，攻击线非常豪华，克罗地亚呢则胜在整体与经验，近两届世界杯更是一次亚军一次季军，大赛底蕴是丝毫不落下风，这样将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硬仗。更让人感慨的是什么呢？今天无论谁能笑到最后，另外一位传奇恐怕都要就此告别世界杯的舞台了，多少啊令人有点感伤。看点就在是 C 罗笑到最后，还是莫德里奇技高一筹呢？第三场比赛，美西时间今天晚上8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瑞士呢以小组头名晋级，由队长扎卡领衔，整体实力不俗，近两届世界杯呢都打进过淘汰赛，经验十分丰富。对手阿尔及利亚呢则是两届的非洲冠军，以最佳第三名的身份是惊险晋级。他们呢技术细腻，敢打敢拼，这一路啊能杀进淘汰赛，靠的正是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同样渴望更进一步。这场欧洲与非洲的较量很可能会是一场斗智斗勇、比拼耐心的拉锯战，看点就在瑞士的稳健能不能挡住阿尔及利亚的冲击呢？说完今天，再给大家看一眼明天。明天呢是星期五，咱们照常见面。而明天将迎来32强的最后三场较量，其中啊最为瞩目的是卫冕冠军阿根廷对阵福德角，一边是梅西领衔志在卫冕的超级豪强，另外一边呢则是首次参加世界杯就一路过关斩将了闯进32强的岛国灰姑娘，嘿，福德角。梅西能不能继续他的传奇之旅呢？福德角的童话又能写到哪一页呢？格外令人期待。 要知道，佛得角先一路是先后逼平了西班牙、乌拉圭，早已经不是任人宰割的所谓的鱼腩球队了。就算面对梅西的阿根廷，他们也未必会轻易的束手就擒。除此之外呢，澳洲对阵埃及以及哥伦比亚对阵加纳也都将先后上演，萨拉赫、哈梅斯还有库鲁斯等球星都将登场。明天的详细看点，我们留到明天这个时间再跟大家好好的拆解。行了，今天的世界杯专辑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简单总结一下，昨天美国击败波黑，三个东道主齐聚十六强，英格兰、比利时也惊险过关。今天 C 罗与穆德里奇的传奇对决，以及西班牙的传控盛宴，好戏连台。淘汰赛的世界杯，每一场都是一锤定音，精彩残酷。接下来的几天，十六强的名单就将全部揭晓，八强的争夺也将随之打响。我是刘卓，感谢各位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世界杯专辑，咱们不见不散。
好，谢谢刘卓精彩的世界杯专辑，为我们带来了很多赛事情况啊。那么接下来呢，艾琳先来带大家刷新一下今天世界杯比赛。今天呢，在世界杯32强赛中，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的一场硬仗会在今天的16点开踢啊，16点咱们美西时间，哎呦，就还有24分钟了，所以各位葡萄牙的球迷，包括克罗地亚的球迷，您可以关注一下了。稍后的今天晚间的20点会有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的一个比赛，那么明天的赛程，澳大利亚对阵埃及会在美西的11点钟，阿根廷对阵佛得角会在明天的15点，我觉得这个也非常有看点哈。阿根廷呢，传统老牌强队了，而佛得角呢，是今年这个刚刚出来的新秀哈，但是就一路杀到了现在，真的是非常厉害的。那么今天的32强赛中，西班牙对阵奥地利的比赛已经结束了，西班牙3-0大胜奥地利。那美国和波黑的比赛，刚刚我们也报道了，美国队2-0胜了波黑，也是顺利晋级了。那以上呢，就是世界杯相关的一个内容的播报。接下来呢，艾琳再和大家这个说一个国庆节的一个促销消息啊，就是美国国庆节辉夜有多项产品都有优惠。那今天要和大家推荐两款很受欢迎的产品，一个就是辉夜很有名的 AI 追梦椅，它呢是采用仿真人的手介按摩，还有智能侦测穴位，结合泰式的古法拉筋，可以按摩您的小腿、大腿到腰背，层层的舒展，还有脚底的滚轮设计，可以按摩全身啊，脚底也可以帮您去按摩。每天工作忙碌之后，如果说您久站久坐，腰酸背痛，都可以躺在辉夜的 AI 追梦椅上，享受一个舒适的放松。那么这台按摩椅原价是5999，就是6000块钱，现在呢只要3399，3400，相当于呢就是省了6000、3400啊，省了2000多块钱。那它这个是美国国庆日的一个活动。如果说觉得家里空间不够大，也没有办法去放这么大的一个按摩椅，然后也占空间，你也可以试试辉夜的其他轻便型的按摩产品，比如说双芯按摩椅垫。它这个椅垫呢，就是适合大家平时在办公的时候铺在椅子上，然后你办公的时候坐在那儿，它就帮你按了啊，也是不占空间，还能随时享受按摩。那它也有仿真人的虎口设计，可以让你的头部肩颈方面有一个很好的揉捏，就像是真人按摩师在帮你拨筋一样。那它还有这个叫做气囊包覆推压臀部震动功能，反正就是让你坐在那儿也享受一个非常放松的状态。当然它还有什么律动机呀、美腿机呀等等啊，很多很多的产品，大家不妨都去了解一下。然后刚刚我们说的这款可以坐、可以放在办公桌上的办公椅上的按摩椅垫呢，价格也非常的划算，原价750，国庆节的特惠只要499，也就是500块钱。如果说您正在考虑想要去买一款好的产品的话呢，那就别错过，您可以去 Freeman 的门店体验他们的产品。那希望之声的朋友去到现场，你要告诉他我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他还会送你一个惊喜的小礼物，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如果说您想去的话呢，拨打这个电话888-829-8829 888-829 8829。我们稍事休息，下一个时段带给大家几则轻松的新闻。 迎回来，这里是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问候大家下午好。刚刚我们的961961短信平台收到了听众朋友手机尾号5348这位朋友，他扣了一啊，应该是对纽森让他的政府公务员返岗上班表示了支持啊，谢谢您的参与。接下来呢，我们刷新几条轻松一点的话题。首先我们关注一条中国大陆的消息啊，新疆的吐鲁番，它因为独特的地理和气候条件，素有中国热极之称啊。热呢就是天气热的热，极呢是极致的极。根据中共官媒央视的报道，近日呢，吐鲁番开启了一个烘烤模式。7月2号，吐鲁番最高的气温达到了47摄氏度，火焰山景区的地表温度则飙到了84摄氏度，直接逼近了历史极值的89哈。那下午3点，火焰山景区内的巨型金箍棒温度计显示，火焰山脚下的裸石表面的温度已经高达了84摄氏度了，已经刷新了今年入夏以来当地地表温度的最高。金箍棒呢，它是一个温度计，它只是做成类似金箍棒的一个形状哈，有点复刻就是孙悟空到火焰山的时候那种感觉。那么当地游客表示说，当地游客刘女士表示，她说很热，但是呢感觉没有黏腻的不适感。也有网友直呼说，悟空啊，快去借芭蕉扇吧，热死了啊。还有的人说，不愧是火焰山，西游记诚不欺我。接下来的这个消息呢，和一位美国的名导有关。曾经指导过电影《47浪人》的好莱坞导演叫做卡尔林奇，因为将影视串流平台就是网飞资助的$1,100,000的额外制作费，私自的转入了个人的账户进行高风险的股票期权投资，最终未能交付任何产品，遭到了起诉。那么纽约的联邦法院陪审团在去年12月份裁定，林奇呢犯下电信诈欺和洗钱等罪名成立。检方表示说，他原本啊是受这个网飞的委托制作科幻影集《白马》，后改名为《征服》，但是呢网飞在2018年到2020年期间支付了他约$5,500,000，其中呢最后一笔钱是$1,100,000，是林奇需要完成后期制作为由向网飞额外提出的一个制作费。不过啊，他收到了这$11,000,000之后，他并没有将这笔钱用于编剧、拍摄、场景设计等等制作工作，而是呢迅速的将钱转入了个人的券商账户，先是呢用于高风险的股票期权的投机，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损失了超过一半，也就是很快就赔了$5,500,000。之后呢，他又将剩余的$4,000,000全数的押注到了加密货币。调查显示呢，林奇是在2021年的5月份清仓了狗狗币，其持有的狗狗币已经从$400,000暴涨到了$2,700,000，他的获利将近7倍，又赚回来了。之后呢，他就大量的购买奢侈品，陆续购买了5辆劳斯莱斯、1辆法拉利，还有很多高档家具与古董名表，并且呢，利用信用卡的账单长期的入住加州和西班牙5星饭店的费用，以及呢，他支付了离婚的相关费用。最后呢，林奇没有交付任何的成品。那么，Netflix 他将总计$5,500,000的投资全数认为是损失。审理期间呢，曾经跟他合作拍片的一位演员叫做基努·里维，还出面为他求情。主审法官杰德·拉科夫他是在本周一进行量刑的，采取了基努·里维以及其他品格证人的证词。考虑到这个林奇呢，他可能心理健康状况有一点问题，最终呢判处了他30个月的联邦监禁，勒令赔偿$1,100,000，相当于检方建议刑期的一个一半。同时呢，还表示啊，除了赔钱，他还必须得接受心理健康和戒瘾的一个治疗。林奇当场认错，并且呢，将会在9月1号向监狱报到。这个案子呢，也成为串流平台业界目前最严重的一个制作欺诈的案例之一。 接下来的这则消息呢，是跟 YMCA 这个歌的原唱有关系。美国1970年代的迪斯科组合乡村人民乐队主唱维克多·威利斯，他在本周二去世了，终年74岁。他的妻子在昨天周三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这个消息。那威利斯的脸书官方页面上发表了一篇贴文，写道：“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我必须宣布我的丈夫维克多·威利斯的死讯。他呢，罹患了一场来势汹汹的急性病，所以在6月30号周二与世长辞了。”贴文还补充说道：“家人呢，在此遭受了巨大打击的时刻，也恳请各界给予隐私的空间。”那刚刚说到的这位主唱是出生于德克萨斯州的音乐家，也是呢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叫乡村人民乐队的一个主唱。他呢创作了他们的乐队创作了大多数的热门歌曲，就包括 YMCA 这首非常风靡的歌，还有一首叫 Go West 以及 In the Navy。 这个组合在70年代因扮演各种典型的男子气概的角色，然后成为国际巨星。那么威利斯在剧中轮流的饰演过警察和海军的军官。那这个乐队在1970年代末曾经有一连串的热门歌曲哈，但是呢，在迪斯科的风潮退去后呢，便宣告解散了。1980年，威利斯就离开了乐队，并且花了数年的时间为自己所写的歌曲版权进行法律的诉讼。在赢得版权的官司后，他在2017年重组乐队，回归舞台，并且呢，在2025年1月，美国总统川普第二次就职前集会上表演了这首经典的 YMCA。 那川普对他的去世也表达了哀悼，他在周三的 Truth Social 上写道：这位歌手是一位伟大且快乐的人，很高兴在我集会上使用他组合的歌曲 YMCA。 在最初发行的30年后，这首歌再次轰动一时。他说，维克多和他的组合从一开始就非常的支持我们，由于这首歌，川普的竞选集会人数空前。他说，许多歌手和组合都想加入我们的集会，过去和现在的现场都非常的庞大。川普还表示，他非常热爱这种热烈的画面，也非常热爱他们的那首伟大而令人振奋的歌曲哈。每当播放 YMCA 时呢，他就会想起维克多。那在此向他美好的家人和团队表达慰问。川普说，我们将深深的怀念维克多·威利斯，愿上帝保佑他。说到这个 YMCA 啊，有的朋友可能很熟悉，有一些未必熟悉。它呢就是这个川普舞的那首代表歌曲，常常出现在川普的各大竞选的活动上，